但幸好啦，还本来很服，我也穿着防寒衣，我还可以很轻松的招手，有没有说，哎，麻烦你来一下这边这边，
你还用配音员的那个吗？配音员悠扬的声音吗？
哎，还喊得出来。我有一次在活水湖呛到水，是连话都讲不出来。
对，还好你平常训练有素，身为这个职业的佼佼者，所以你可以用浑厚的声音让你的呼喊声在海上响彻云霄。
我说这边这边这边，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喊救命呢？救命是不是听起来比较会快来？
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Windy 跟老吴今天还带着灼热的皮肤还有疲惫的身躯坐在录音室里头。
我觉得你比较累，你连你那个身上的纹身贴纸都还没洗掉。
因为我连搓都懒得搓它我觉得我不想花多花任何的力气在我的生活里多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已经洗干净了，好不好？
我就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哦、应该是很累了，
因为今年的纹身贴纸也蛮黏的，然后还要搓，以往就是稍微搓一下，他今年搓了一下就褪色。
没有，
感觉是要用，
你们终于是老铁人了、
真的吗？
你们现在纹身贴纸都贴得很好。
哎，好像有道理、哦、
以前都乱贴，贴得超皱的、啊、
对对对，以前还会忘记撕那个膜嘛，
那个离心膜，
对不
对？
对，
很可怕。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带着灼热的皮肤跟疲累的身躯坐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参加了两场，礼拜五一场，礼拜天一场，两场非常非常耗损体力的比赛。
对，那礼拜五呢，其实指的是10月27号这一天的 KOM、King of Mountain， 也就是台湾阳明国际的自行车登山王比赛。
对，
也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
东
进
五
岭这个路线、嗯、然后中间隔了一天，礼拜六有一个休息日 off day， 讲的好像很悠闲、
欸、很累。我们礼拜五东进完以后从西边下山就直接杀到垦丁。
对，而且你
那天礼拜六就要报到，
而且你那天到还很晚，你大概11点才到，对不对？
11点半吧。
对，因为我大概是不到10点、嗯、我就已经抵达垦丁了、
嗯、你们直达吗？
我们
还下了嘉义去吃个晚餐司机很累。
我们也是有吃晚餐，但是我们就是买个简单的麦当劳在车上吃、
嗯、对对对对，
我就想说你们应该是去吃海产啊或者是吃大餐之类的。
没有没有，因为我都在睡觉，那司机很累司机小姐说我要去嘉义吃，我说好，我们去嘉义吃，
然后你就呼呼睡这样
反正我只是睡觉而已，我没差
有什么不好的呢？你为什么要去嘉义吃？你要去小琉球吃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开车
睡觉醒来就到垦丁了，这也是蛮不错的体验。
对，所以等于是27号礼拜五晚上，我们比礼拜五的下午，我们比完 KOM 之后，就各自开车驱车，我们的另一半来接我们，然后到垦丁是大概、嗯、反正都是晚上的时间、嗯。然后隔天礼拜六虽然好像是 off day， 可是 off day 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忙啊、
包括
首先你要先去报道，
对，
然后报道完以后，我们就跑去试游，
对，
然后试游完以后，我们就去吃选手餐。吃完选手餐以后要准备交车，
交车完之后就要弄装备、嗯、贴帽贴、哦、准备补给等等之类的，
真的很累。
对，然后礼拜天也就是10月29号我们就面对了垦丁的 Ironman 70.3，也就是113公里的半超铁比赛。嗯，这其实我好像也是第一次这样搞、欸、我没有搞过这个连日赛，就是说我有参加过连日赛，例如像中央山脉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自行车赛，还有我有参加过铁人赛，是 Iron Queen 的时候，一天515，一天113，可它都是一个同性质的、嗯、就是说你看 Iron Queen 它是铁人赛加铁人赛、嗯、那自行车中央山脉是自行车加自行车、嗯、但我没有参加过一个自行车登山赛强度这么高，然后隔两天再参加一个铁人赛，我觉得 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欸、
我觉得就是以后不要再游了
我们到那时候到底为什么会脑充血？
因为先报了 Ironman 70.3， 因为我们去年都有参加这场比赛、嗯、所以我们新的团报开始，我们 很自然而然的就都加一了。
对，
然后直到越来越近的时候才发现，哎，我们每年号称都要参加 KOM 好像就在同一个礼拜举办。
嗯，其实我知道 KOM 都会在这个礼拜，因为 KOM 非常固定，它就是在十月的倒数第二周的周五、嗯、因为要考量到周末不要就是影响交通，不要太影响交通、嗯、所以我知道它都是在倒数第二周的周五的平日。所以那时候垦丁 Ironman 的日期出来的时候，我隐约有觉得说，哎， 感觉好像是会撞击在同一周。
那你要早说啊。
那因为肯丁他其实很早时间就出来了，
很早很早。
我觉得现在铁人赛真的是有一个好像今年就要报明年的那个趋势跟氛围。
我们比赛完以后他就公告明年的比赛日期了。
对啊，大家在急什么？为什么？
就差团报连结还没有贴出来，
明年的 schedule 都先帮你 booking 好了耶。
我觉得明年已经很累了，
这是不是也
表示我明年想要 off year 不是 off day 我想 off year。
但我想说的是，这是不是也表示说其实铁人赛它本身是非常现在已经是很 popular 的运动了，所以它可以提前一年，
已经非常受欢迎了。
对对
对,
对，大家提前一年先卡位，才不至于就是撞期，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让你报不到。
据说我们离开垦丁民宿的同时，已经把明年比赛的时间都包动了。
有需要这么急就对了，是不是？是一个迅速的要送入洞房的感觉。
我觉得好急哦，
送入洞房都没有这么急，好
不
好？
我
不
喜欢明年的 schedule 现在就被安排好。
好，但是言归正传，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会这样撞期？其实往年的垦丁 Ironman 都是在十月初，但他今年就是挪到了十月底，然后他又很早开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反正 KOM 也还没公布，不然肯定就先报下去。再加上我又觉得每一年肯定，其实你知道，就是有点像嘉年华会啊，大家铁人朋友们一起来相聚，一起来玩。那老吴也记得我在前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我在小湾是被关门的嘛，就是那一年我是全自由尝试想要全自由式，然后小湾被关门，所以我后来去找陈毅上课之后，我每年都会觉得我想要在同一个场地游游看我今年大概进步了多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定会报的啊。那 KOM 就觉得一定会报的啊，所以就造就了这个很莫名其妙的局面。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妙。
那你是如何造就这个莫名其妙的局面？
就因为你说何姐邀请我去参加比赛。
对，
自行车其实协会的和解，
因为去年我们 KOM 结束之后，我们录了一集 podcast， 然后和解有听，和解听完之后就觉得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你们明年务必要再来比一场啊。
和解就盛情的邀约说，哎，温迪你一定要跟老吴说，和解邀请他来，和解邀请他来。
对，我就是没有办法被邀请。
对，然后你就
没有办法拒绝，
你等于是撩 Loki 了就对了。
对，但是其实事前我们就知道，如果两场都全力以赴，一定比不完了。
可是我一刚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全力以赴、欸、
对啊，我知道一开始不可能，
就打算松松的把它骑完。
对啊，而且我就是打算如果太松了就没有骑完也没关系，因为 KOM 去年我们就是碧绿神木杯嘛，所以我给自己的第一标就是我今年再骑一个碧绿神木杯。
那不错，你今年算达标了啊。
对对对，而且我如果没有中间出了一些意外的话，我觉得我骑得比去年还好。
我觉得我今年的这个杯就是骑到哪算到哪杯，就是我想说我可以骑到哪里就算到哪里。
你出发的时候骑很快、欸、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出发骑特别快， 我必须就是这不是夸耀或者是想要炫耀什么的，但是我讲真的、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骑得特别快，我觉得我就是用一个很顺的体感，然后有得跟就跟。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有时候这种自行车赛的话，轮车或是跟车是一个策略嘛、尤其在新白羊之前它的坡度比较没有那么陡峭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些小集团的话、那你跟得上这个集团你可以稍微省力一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找到就是几个集团，它的策略或者是说它的技巧就是说你其实不需要很用力的去跟，因为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会有很多不同的集团成型，那你找到一个你就跟，如果累了你稍微退下来休息一下下，等后面的车友上来你可以再去找一个你想跟的集团跟上去、那我那时候前半段其实大概就是采取这样子的策略，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就是刻意想要骑得很快，或是我也没有想要 all in 或是想要很拼，但我就觉得我其实是顺顺骑的。但我也必须说，因为今年的 KOM 我没有刻意的准备，原因也是因为意大利世锦赛之后我整个人觉得很想休息，然后就很软烂，其实就是大概骑在家里骑一点训练台，也没有外骑很多，我骑最多就是台中时代骑轮节那天骑了105公里，然后其他我就没有长距离的外骑，所以我也知道说其实越野车给我的训练就是我的爆发力有变得比去年或是前年更好，或是我的肌力会有比较好，但是我相信我的耐力绝对是退步的，所以我也是觉得我大概就是差不多可能 50K 60K 70K 之后大概就撑不住了、但我前面真的也没有很用力在骑，我觉得我就是顺顺骑，所以过了新白羊之后我忽然就觉得哦天哪，我整个疲累感排山倒海如庞然大物而来。
突然时间到了，就是决定要下班了，身体就告诉你要下班的感觉。
那我就觉得，哦，怎么忽然之间觉得好累哦，差不多了吧。然后那时候心里还觉得说，因为我们的保姆车跟我们相约之处是在
官员，
官员，嗯，然后那时候心里感觉非常的厌世，
嗯，官员还蛮远的，
对，因为从碧绿神木还要再经过
还要骑个20几公里，
从新白杨要先经过碧绿神木再经过官员，然后我就觉得天，还要骑好久才可以，我都已经决定要弃赛了，我还要骑这么久才有办法上保姆车，为什么我不跟保姆车约在新白杨就好，
明年就约新白杨。
对，然后那时候很厌世，但是呢厌世也没有办法，因为保姆车就是在前面，我就继续骑，但继续骑了5-6公里之后，就看到那个阿牛的，就是也是认识的保姆车司机，我就看到阿牛的车在路边，我就对他大喊说，阿牛，我可以上你的车吗？他说，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因为他车上的队员可能都还没有要上车，
对，他说欢迎上来聊天啊，这样子，然后我就上去聊天了。我上去的时候本来还跟他说，不然我上去之后到大屿岭再下车开始骑，因为我也蛮想知道大屿岭到五岭这一段最经典的，我可不可以再不落地骑完，嗯，结果后来我一上车之后待2分钟，就说，哎，不用了，等一下大屿岭也不用放我下来了，就是，
然后我在官员跟保姆车会
合。对对对对，我说我在官员就直接上车，我也没有想要下来骑，因为你知道一上车整个人就是松掉了嘛。
对，
然后就想说好，就好好休息准备那个后天的 Ironman， 这是我的状况。老吴自己的状况我觉得比较悲催一点。
我觉得也还好啦，我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我就不要再跟人了，因为我们西进五里那一次，哦，我们就是跟了很快的车友，我们想说前面比较平，人只关之前就一直跟，
嗯，
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就算前面省到时间，后面就太累。
但是我觉得我们先讲一下练，就是训练状态好了，嗯，你觉得你今年自行车的训练状态大概是怎么样？
我大概每个礼拜都有骑，可是我没有骑长程的，
嗯，
所以我缺乏周末那种长时间的骑程。
去年跟前年其实有骑很多长程，嗯，对不对？
比较多啦，今年就比较少，嗯，
因为去年我们 MCBT 车队还有办东三塔，
嗯，
然后还有双进五岭嘛，
嗯，
那再来前面还有在骑像是西双塔，嗯，等等之类的。
我们本来今年应该要有一个中双塔，
所以如果中双塔有骑到的话，你可能 KOM 的状态就会更好。
对，拿中双塔练 KOM。 中双塔有多累吗？
因为为了中双塔，你会在中双塔之前你会练比较多长程。
对对 对， 对，我为了中双塔我还买了一颗新的轮子，
那个耗资是
也是花了4-5个 W。
是不是不方便在节目上透露给女朋友听到？
差不多是这样。
对，但是因为没有那个中双塔之后，你其实就没有练那么多长程，不然如果有的话你会练比较多长程。对
啊，
对对，
这是没有动力，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还 OK 啊，可以骑啊，但是骑完西进五岭以后我就大概有个底，因为我们前阵子上个月才去骑西进五岭嘛，
嗯，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哦，那我大概就是能力在哪里，
嗯，
所以这是我算好那个瓦数，就是我算好的，我就是用这个瓦数骑就好，我都没有想要跟人。
但其实你照那个瓦数，照理说应该本来也是骑得完的，嗯，以你的瓦数来讲，嗯，我觉得是骑得完的。
我觉得慢慢骑应该骑得完。
对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前面超补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超补的问题是什么呢？
哇，这是我们前天吃太多卤肉饭。
怎么会呢？
我们一个人一桌6个人点了16碗卤肉饭，一碗面，还有一碗白饭，这样对吗？
但我要告诉大家哦，就是 KOM 赛前一早我就开始吃淀粉，其实我从前2天就开始进行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节目上告诉大家说，其实补给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训练的，还是训练的一部分，嗯，因为你平常如果没有练习这样吃的话，你真的不要在赛前一天这样吃。
对啊，我觉得补给真的太个人化了，就是我不小心就耍脾气吃了3碗，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不行。
你为什么要耍脾气吃3碗？没有，你去年也没有这样跟着我们吃
啊。对
啊，
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试试看，然后我隔天早上连早餐都吃不完。
嗯，
我早餐本来就只有准备一个 bagel， 我连一个 bagel 都吃不完，我就知道哦，
不太对劲，
糟了糟了糟了。
对，因为我跟听众报告一下，我自己本人是非常会吃饭的。你知道我其实有一个绰号，以前我做那个美食节目的时候，号称断3碗，欸，三碗白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要吃就可以吃
得下。我觉得那时候点菜的时候，你就举说要3碗的时候，我想说至少先看一下碗有多大吧。 这样不是很冒进吗？
但是其实去年或是上一次我记得跑 North Face 50公里的时候，其实有几次老吴都有被我的饭量吓到，就是比如说我点一份好红烧牛腩或是红酒炖牛肉的简餐，我可以在这个原本的饭量之外再加大概两份两倍的饭量，然后再吃一片厚片吐司，那如果是白饭就是 一般卤肉饭的话，我可以中午就是吃三碗，晚上再吃三碗，就在赛前一天我可以做到这样。
我觉得我就是最好不要，
对对对，
那就是你的超补方法，我最好不要，
对，这是我的超补
验证了。
但是你今年怎么会想要跟进呢？你去年就没有跟进我这样吃啊。
我那天觉得胃口蛮不错的、啊嗯、我想说可以试试看。
你怎么会在赛前一天才试？你要在赛前的一个月先试试看呢、啊
哦、
比如说西进五里那天你就应该要先吃啦。
总之就GG了，
因为西进五里那天我也吃了很多白饭，然后那天你就没有跟进。
对，因为我平常不习惯这样吃。
所以你那一天其实如果你东进五里要这么做的话，你应该要赛前的练习在西进五岭的时候就要比照办理这样子去吃。
我应该根本就不要这么
做。不要这样
就没事，
你只要在官员吃肉粽就好了。
对啊，我只要想着我要去官员吃肉粽，我就会骑到那边。
对，总之老吴呢就是产生了拉肚子的情况，
在天祥就已经下车一次了。
我想问一下，你是一出发就想上厕所了吗？就想嗯嗯了吗？
没有耶、欸、我大概是骑一骑，然后天祥就有厕所嘛、嗯、然后就知道哦，好，我最好今天在这边上厕所。
所以在天祥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预备状态而已。
对对对，
还没有肚子痛。
我已经在拉肚子了，
蓄势待发吗？
早上起床就开始拉肚子了吧、
哦、早上起床就在拉。但是在天祥的时候你就想说先把它排掉这样。
对对对，然后到了西堡的时候我想说哦，好像还好嘛，那我们就先继续。但是我在西堡的时候就觉得哦，肚子不太舒服。嗯，然后西堡的时候补给站没有水了。嗯，其实蛮不刚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就说只剩四罐运动饮料，我想说只剩四罐，当然我要拿一罐啊。
对，
所以一口气灌了一罐运动饮料之后，就变得更不舒服了。
为什么不慢慢喝呢？有什么不分成？有什么不分成五次？
人就是不要贪小便宜。他说只剩四罐，我就一定要拿一罐，赶快把它 一口饮尽。
你这个真的是一个饮以戒尽的经验呢、欸，因为你做了一切平常你在训练的时候都不会这么做的事，对
不
对？不
会啦，平常训练的时候喝一罐运动饮料也还 OK， 不过那一天就不太 OK。嗯，然后继续西堡往上骑的时候，我就应该在落哨的时候就去上厕所。嗯，但是我没有。然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过了落潮之后一直到新白羊之前还有 10K， 我就一直在找厕所，
心里很惊慌，因为慢慢进入了深山，
已经
没有什么地方
了，所以我已经在脑袋里面转了很多遍，我想说到底哪些有草丛啊、水沟啊，或是过了隧道以后隧道口旁边的遮蔽物啊，我可以蹲在那边解决。
嗯，结果都没有。
没有，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
我跟你说都没有，
都没有，都没有，他沿路都没有那种适合，你知道，
对，
这是解放的地方。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有感，我完全可以同理你当下那个状态。因为大家记得我不是今年有去走了山海郡吗、嗯、我走山海郡这个行程的时候，因为山海郡它虽然是长程纵走，可是它其实真正走进林道的时间还有比例并没有那么高、
嗯、很多时间都在马路上，
它很多时间都在产业道路
上。
那我在走山海郡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原来走这种产业道路比你在山里要上厕所还要难非常多、嗯、因为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你说上厕所只要你找一个树丛钻进去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回归大自然、嗯、你只要
挖一个洞就好。
对对对，你只要克服自己就是在户外上厕所的某一些障碍或是心魔，其实你不太会被看到，你很容易找到可以上厕所的地方，比如说你在雪山、嗯、你在嘉明湖都可以。但是呢回归到产业道路上的时候，因为它的路都规划好了，它旁边的树就是已经在边坡上，你也不可能下去、嗯、然后你也不可能在路边的水沟，因为随时有一台车开过去的话你的屁股就会被看到。
而且横贯公路就是已经路已经很窄了好不好，好不容易开出来路没有什么空间路缘可以让你下去解手的好不好。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走山海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走在这样子的纵走长程路上面上厕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有在很多产业道路上都是可能绵延 10K 20K 都没有店家的嘛、嗯、然后我就发现说啊，越野还是有越野的好处，就是 off-road 你真正是进入到 trail 的状态的话上厕所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嗯、
所以我那 10K 就极其难熬。
我完全可以理解，
好不容易骑到新白羊我忙把车丢了我去上厕所。
但你有没有觉得庆幸，就是拉肚子的这个时刻其实你是在骑自行车而不是在跑步，因为你还可以把你的屁股臀部压在车垫上面阻碍它的喷发这样。
对，但是你就只能用某些姿势用力某些姿势它也会触发，就是你知道 肠道的压力，
比如说呢，压太低的时候，是不是？
对，趴太低的时候，它就是会有点压力。
所以你必须要很直立式的骑车哦。
对，
哎，我们是不是讲的太低调了？听众会觉得无法。
当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但其实我觉得撇开我们俩自己的状态不谈的话，今年 KOM 是一个蛮完美的状态耶。
天气很好啦，应该是这么说，因为赛前都预报说会下雨，
是，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做好预备了，就是防水外套，我连鞋套都先穿好。
我也是，
对，鞋套根本就几乎没淋到雨，
没有淋到。我们两个就是。都先把那个不想要浪费时间在穿鞋套这件事情，所以一出发就把鞋套穿好。这个沿途其实天气我觉得不会太热，然后也都没有下雨，
我
觉得算是
蛮给力。我基本上骑车我根本没有穿外套，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很好的天气，
很舒适。那今年因为在疫情之后，其实大家恢复了旅行，外国的朋友来台湾比赛的人数也相当的高，
据说将近一半都是外国选手。
对，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符合我一刚开始参加 KOM 那一年的状态，
这才是 KOM 啊，
对，这才是 KOM
国际赛。
所以这个国际赛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号称说啊多少个国家多少外国选手来，而是你周围真的就是讲着各种语言的车友，
这是有35个国家来。
是的，
你知道最多人的是哪个国家吗？
菲律宾。
是菲律宾的朋友来了130几个人，
超
多
的，对，
甚至有一队是宿务队，你知道吗？他们组了一队然后来参加比赛，是可能他们是宿务里面的当地的车队什么的，
对，很醒目，然后他们就讲着菲律宾式的英文。
菲律宾人最多，然后再来是香港跟日本的朋友也很多。
哦，对，香港的朋友就是讲了很多广东话在我们身边，我就觉得这个氛围啊非常的棒，你就感觉到说他们，而且你听到他们在赞叹说哦这边真的好漂亮，那个美景或者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在地人的骄傲，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就对我们这个路线真的很经典，真的很棒。
对，所以今年算是恢复了疫情前的盛况。
对，那包括像知名的职业选手叶子也来台湾，就在赛前办了签名会。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气氛啦，还有路线天气上面，因为本来在上个月跟上上个月的时候，其实台风下雨是蛮严重，大家也蛮担心，
其实蛮担心会封路了，因为官员那边一直没修好了。其实我们这一次经过的时候，他也是当天应该是特意开放，不然他现在也是每天会有管控开放的时间。
对，但至少都还可以通过，就是大家还是可以骑一个完整的路线，而不是改成大雨岭杯或是碧绿神木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各种，就是有世界各国的选手来竞争啊，然后有互相交流啊，有推广到我们台湾的观光东进路线的美，天气又很给力，我就觉得一切是非常棒。就是最不给力的就只有我的腿而已，
还有我的肠胃。
对，所以老吴就是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对不对？
对对，就是我们赛前还是比较饮食方面不要乱搞。
然后我觉得在训练上面真的每一个领域都还是很不一样的肌群使用，所以练越野车你如果少了长程耐力的训练的话，我觉得真的长距离还是没有办法。
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比赛报的太多，要安排训练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
一年其实有一两场目标赛事的话，当然会是比较好的状态。
对，那其他比赛我们就是抱着比较轻松的心情去参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是这么觉得啦。
那总之呢，
我想为明年先预告一下。
你这个梗铺太长了，
如果何姐听到这一集的话，
不要再邀你了，
明年我一定会骑到碧绿神木。
但是呢其他的朋友我觉得大部分很多人都有所斩获啦，像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 KOM， 都留下了很棒的回忆，
而且他们都几乎完赛了。对，甚至有一个车友就是他平时其实算是我们跑团的跑友啦，他后来展现了他跑步实力，他整个大雨岭过后都是用跑的，只有下坡用要下坡用骑的。
我真的觉得 respect 他那个下坡用骑的，其实也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滑下去啊。
对，
對，
过了大雨岭
之后有一个下坡这样子，
那几百公尺而已，甚至可能几十公尺。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有一两 K 啦，
那只有那一个比较长，其他的都是短短的。
对啊，所以他大部分都用跑的，而且他是把鞋子都脱下来直接穿着袜子跑，
他把他的
卡鞋没办法跑，
对，他把他的卡鞋脱下来。
对啊，就是新手上路傻孩子，没有带拖鞋。
要把蓝白拖放在后口袋 对不对，
要带着拖鞋好不好，大雨淋的时候就会用到，如果你没有超压缩盘至少要带着蓝白拖好吗？
但我觉得真的是展现了各种不同的意志力、其实我每年参加 KOM， 为什么我会认为说我每年都想要去共襄盛举，是因为我觉得这条路线它真的会把一个人所有的感动跟能力激发出来、就好比老吴刚刚讲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跑友冠颖，因为他的到大雨岭的时间已经非常接近关门时间、
几乎是关门前压线到，
对，那他有计算一下，他也觉得说他的瓦数超过什么什么的话，那骑还不如跑，
其实他没有计算了，
他没有计算，
他是说我只要骑超过200瓦他就开始抽筋，就身体已经濒临界限了，然后你遇到那个超陡坡你没有200瓦也是上不去，所以他直接放弃，
他直接放弃，他直接，但他平常的跑量堆积的相当不错，
对对对，
也是一个全马成绩很好的选手，
果然是跑步底的选手，
跑步底的，然后我就他这样子全程从大雨岭一路跑上五岭哦，我就跟大家说，哎、老吴，我们每年在那边拼什么大雨岭不落地，大雨岭不落地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冠颖是大雨岭全程落地到五岭，这样才了不起，
他至少进终点前要把鞋子穿好骑进来，没有，他直接也是拎着鞋子跑进来，
超威的，因为我那时候
太奇怪了、
我那时候在终点等等大家，想说帮大家拍照，然后我看到他跑过来的时候、我想说哎，他应该会停下来穿鞋，所以我跑到拱门前面还来得及吧、就没想到他直接不穿鞋就提着鞋子进来了，
是怕被关门，
可是我觉得他这张照片也会成为经典，
蛮经典的、
跟大家都不一样、
基本我在拱门前只看到他跟另外一个车友是这样子进来的，
对，
另外一个车友很明显是机械故障，因为他甚至把车子的后轮都提起来牵他、
对，
所以可能已经卡死了，所以他是不得不这样子进来，
是，
但是这他车还好好的，为什么不骑进来了？
所以我很喜欢看这个 KOM 终点线前面的这些进终点的状态，比如说像冠颖这样，我真的觉得 respect， 就是敬佩，就是你为了想要完成这件事情你用你全部的努力，然后我另外还有看到一对情侣，其实他们成绩也不好，也是蛮接近关门时间才进来，但一进来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已经要哭要哭、男生就是搂住她的头然后亲了亲她的侧脸，我觉得那时候就一定是在跟她讲说你很棒，或是你就爹爹之类的，那个是外国选手、但我看到那一幕我也觉得很鼻酸，我就觉得好感动好感人，然后我们其他的跑友就是有几个其实实力不错，但是今年可能工作比较忙，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恢复出国了、所以海外出差变得很多，会打乱你的训练，那我们有几个朋友就是可能出差比较多，也是长程练的不够多，但都还是尽力骑回终点，然后都是几个我觉得就在事业上很有成就，平常也非常沉稳的好朋友 男生，但他们进终点的时候脸上那个表情或是快要哭出来那个感觉都让我觉得我也要跟着哭了，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太痛苦了，
就是可是因为所以这就是这个路线经典的地方、这条路线它经典的地方就是让你不管在什么状态之下你真的会感动、你会觉得说我就是 all in 或者是倾尽全力、
把人体逼到极限，
对，然后
把你的精神跟肉体都逼到极限、
其实我觉得以后大家如果不参加 KOM 的话真的可以报名观战团，因为你报名观战团你在终点看每个人进来那个表情会觉得哇好感人，这就是运动最美妙的时刻，
对啊、我们现在没骑完、而且我为此还吃了高山症的药，因为我前几次上五岭都出现高山反应、这次真的没有，但也没骑完，没
不是因为你吃了药啊、所以没有，所以没有出现反应啊，
没有高山反应，
你真的是
也没有晕车下山，
这什么反应为果啊，
可喜可贺，
真是的。好，然后到了我们把镜头转从 KOM 五岭山顶呢转到了垦丁的海边，今年在垦丁 70.3 的这个路线呢我觉得也是堪称经典，不管是游泳还是骑车还是跑步，我觉得三项都非常难搞，因为赛前我们看到路线图的时候
比去年简单啊，
比去年简单，
比去年简单很多，我必须这么说，
因为去年其实骑车是爬升了蛮多的，
去年因为去年平和公路正在整修重数百里的关系，所以直接往反方向往满洲加热水那个地方去骑山路，就是一路骑上去再一路骑回来， 那真的很累，
就是一个爬坡赛，半爬坡赛。
对啊，这是一个爬坡赛，如果我骑完 KOM 再骑这个我真会生气。
对，去年我记得还有很多人直接放弃三铁车、嗯、就是赛前公布了路线之后、嗯、大家就把三铁车挂起来了，然后把公路车拿出来了、
啊、合理啊，合理合理啊，那个路线就是你要趴着骑也会觉得蛮辛苦的。
对，然后很多人甚至就是公路车本来有加装休息把的，赛前思量了再三之后也把休息把
拆掉，
还是尽量
化拆掉。这是一个山路比赛，
就是一个山路比赛，然后山路骑完之后还要再跑一个山路，就是跑步也是越野跑，甚至在很多的碎石上面来回折返、嗯、
爬到社林公园上面的一条产业道路，然后是碎石路，然后在上面折返三次。
是的，
而那一段都完全没有遮阴，跑的时候就是正中午的时候。嗯，我那真的很磨。
对，所以今年当路线公布，大家发现说哎呦，自行
车变成平路了。嗯，总爬升只剩300多，
相当优秀，
相当少啊，就是90公里里面才爬300多，算是蛮少的啦。
对，然后跑步的路段虽然跟去年一样会跑上社顶公园，可是过了社顶公园之后、嗯、看起来也比去年轻松，
至少有一个缓下坡，好像可以慢慢跑回终点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大家很多铁人朋友们在赛前都会觉得说哎呀，大概只有跑步稍微难一点啦，前面两项其实都没什么、嗯、而且赛前一天，因为我们大家都会预期肯定是无法穿防寒衣的，肯定很温暖嘛、嗯、可是我记得赛前三天
就开始出现24度以下的水温。
对、嗯、23、24，然后铁人 公司公布的这个当日水温都让大家觉得哎，好像可以穿防寒衣哦，那你可以穿已经是喜事一桩了嘛、嗯、对不对，然后就觉得游泳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们赛前一天去试游的时候天气还有浪况非常好，
蛮好的啊，嗯嗯，
非常非常平，我觉得那天算是浪超级平，
蛮好游的，
几乎感觉不到浪。
对
对，所以没有想到呢，到了比赛当天就深夜时刮起了大风。
哦，那个风真的大、欸、就是睡觉的时候你会被吵醒的大风。
沉象来了。
对，
沉象不声不响的来了。
到底是谁请的东风呢？
可能有人在烧黄船是不是？
哎，很可怕，那个风起来海象就完全不一样。
对啊，所以其实当天早上我们布租民宿的时候、嗯、那个风很大，有很多摩托车还有路边的那个禁止提车的铁牌什么都被吹翻了、嗯、
三角锥都倒了
、嗯、我就想说嗯，今天应该会有点不好游哦。
对啊，不好游之外骑车应该是蛮困难。
骑车我是本来就预期蛮困难的、嗯、因为我觉得就算没有风很大的话、嗯、肯定的落山风，本来
落山风也是很难操控。
对、嗯、尤其是我们有很多逆风的状态嘛、嗯、因为东北季风已经起了、嗯、所以我没有预期说骑车会是
轻松
好骑的。对对对、嗯、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大风会大成这样、嗯、然后游泳这件事情要请老吴讲一下，因为老吴游泳出了一点状况啊、
哦、对啊，我不是要为自己找借口啊，但是我游了十几场海泳，这是我第一场没有游完的。
为什么啊？到底在海上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想坐船嘛。
你想是不是想省香蕉？
我自愿坐船，
想省香蕉船的钱。
南湾坐一次要300好不好？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游泳的路线、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沉象起风了风很大之外，这次的路线我觉得很特别，
安排了一个 M 型路线，就直接在海面上一圈，没有再上岸。
对，是一个 Ironman、嗯、我还记得上次我们我世锦赛比完之后，我有跟你介绍过那个 Australian Exit、嗯、就是说它是一个澳洲出口、嗯、是让选手上岸、嗯、一会儿接受家属跟加油团的欢呼，
它等于是会有两圈或两段
、嗯、
这是不重复的两段、嗯、那以前我们在小湾游它就是同一段、嗯、但是你就是上岸要游两遍这样子、嗯、
对，
但这样子有一个坏处，就是你如果游得快跟游得慢的，有的时候会被追上去，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混乱。
嗯，而且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坏处，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跑上沙滩的时候、嗯、你的呼吸会忽然变成一个不同，就是你需要调节一下、哦、因为你本来在海里
就本来用塞，现在要改用肺、
啊、对
是这样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没有，我唯一的困扰就是我跑上沙滩以后我就不想再跑回去了、我就要跑回去，那个过程蛮困难的。
我也是，我跟你一样耶、欸啊、就是我通常上岸之后要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站一会儿，
我想说
对
还要回去、哦、
对，都会一方面
那也够一半啦，
一方面是上岸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嗯、因为你本来在水里，你一站上岸的时候然后又跑了一段沙滩、嗯、你那个肾上腺素很爆发，你会心率有点突然上来，或是突然觉得有点喘，所以我要再下去的那一圈我都会站一下，然后觉得、嗯、好啦再下去吧这样子。我就是那段时间 那个沙滩的那个 Australian Exit 我觉得其实蛮耗时间的。
所以这次改成 M 型，然后你一次游完也不错啦，就是大家不会重叠啦。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坏处，就是要转弯太多次了。
对，
而且那个转弯都是折返的那种转弯，
对，
所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可是我觉得转弯这件事情还好啊，
那转弯那边就会挤很多人啊，
你要转弯之前就要往外切出去一点点，
啊，
然后再绕回来，
但转的弯就是每转一次弯你就要重新定位一次，因为很容易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游一游在海上就会失去方向。
这次的虽然是 M 型，可是你说不会被人家碾压过去，我觉得也不完全对，因为 Ironman 采取的一直都是 Rolling Start 这个状态，所以其实 Rolling Start 的话就是一批一批下水，后面快的选手还是会超越，
啊，但是按照理论上，他如果按照大家都按照预期的成绩下水的话，理论上就是快的在前面，慢的在后面，
但大家都没有知道理论上的这个成绩下水，
啊，谁叫你们要那么早下水，
而且我觉得
就会一直被碾压。
外国选手真的是比较凶，欸，外国选手他们在游泳的时候没有在客气的，
听说是这样，欸，
他们
扒
你就是拨开，那以前我们就是有人摸到我们脚的时候就是摸一下，我真的是这次有碰到很多是那个脚他还会把我拨一下，对啊，所以
真派呢，
也是一个经验
啊。不会啊，以前还没有 Rolling Star 的时候，大家一起下水的时候，哦，那个我都不敢跟大家一起下水，我就站远远的，等到大家都打架打完以后我再下水。
而且我这次终于有体验到以前人家说有一个人从你身上直接压过去的那个状态，
真的有人碾过去，
有一个人从我身上直接，你知道是压在我的上方，正上方过去，然后你就冷静啊，你就等他过去啊，
对啊，等他过去啊，但我觉得这样他也可以游，
他也可以游，我觉得好厉害，可能刚好我在换气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沉一下嘛，他就从我上面压过去，欸，然后想说什么情况，那你就多憋气一下等他过去，然后再赶快追上去。
但是因为这次我觉得浪实在太大，它也不是浪，它等于是风吹出来的那种涌，浪的话你还可以算那个起伏的时间，然后时间到你再起来换气嘛，
对，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算了，它就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就是我游换气游蛙式它也从正面来，
所以
我换右边它也从右边来，
所以老吴这次是游到什么状态之下的时候，是有大会人员通知你说时间已经超过了吗？
他没有通知我超过，就是我自愿上传。
哦，真的哦？你在哪里自愿上传？
啊，我以第一个折返点过后游游游游游游，我就觉得哎，浪变大了，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呛到水，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休息，慢慢游，然后到绳子边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艘 sub 一直跟着我，你知道吗？然后就想说，哦，我看一下周围，哎，好像没有别人了，我是不是休太久了？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要上岸了，因为我已经喝太多水了。
所以你是 M 型的第一个 M，没有，都还没有游完你就上来了。
对啊，我就第一条出去，我就一直跟我们一个接力第一次参加接力的队友游在一起。我也不是故意游在一起啊，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天已经比较喘，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我旁边拉着绳子挣扎着，因为我都沿着水线游嘛，我想说这样比较不会歪。
对。
然后到第一个折返点的时候，我就在浮球上跟他说，就在这边休息一下再继续往下游，没事的，但是你调整一下呼吸，待会再继续。
那你还不错，你还有时间聊天
啊。对啊，我游出去以后我就后悔了，我想说应该劝他放弃才对。你是不是就觉得哦，这边很不好游呢？
老吴你会伤心吗？
我其实很伤心啊，对啊，可是我一路上都在安慰其他一样被捞上来的人，
所以你为了安慰其他人你自己就显得没那么伤心了。
没有，对，我一路上都在跟他们说一下话安慰他们，但后来觉得我说那些话可能都在讲给自己听，就要自我激励一下。
那你回到房间之后真的有掉眼泪吗？
没有啊，没什么好哭，就是躲在床上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但还是要把棉被蒙住头，是不是？
我跟你讲，因为路上遇到太多人了，我一上来就遇到那个赛事总监就我们访问过的就说，老吴你怎么在这？我说哦，没有坐过船吗？
就是还要自嘲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还多嘴问一下，那我等一下可以继续进转换区骑车吗？他说当然不行咯。哦，好，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默默的在旁边等待人家带我去转换区拿装备。
我忽然觉得节目氛围有点沉重耶，大家还是说要不要抖内我们这一集就是为了安慰老吴这样。没有，我们节目没有开抖内专线。
其实也没有很沉重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是
因为你平常根本就不会这样啊。
对，
平常我就算游太慢或者中间遇到一些 trouble 就是想办法把它游完嘛，啊，被关门就算了，被关门我也被关过几次。
对，
但这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有点生命危险的感觉，我就觉得哦，今天状况不好，而且接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但幸好啦，还本来很服，我也穿着防寒衣，我还可以很轻松的招手，有没有说，嘿，麻烦你来一下。 这边这边，
你还用配音员的那个吗？配音员悠扬的声音吗？
欸，还喊得出来。我有一次在活水湖呛到水，是连话都讲不出来。
对，还好你平常训练有素，身为这个职业的佼佼者，所以你可以用浑厚的声音让你的呼喊声在海上响彻云霄。
我说这边这边这边，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喊救命呢，救命是不是听起来比较会快来。后来没有喊这边这边，他有看到他就滑着 SUP 过来。然后后来就坐了，这次坐那个像橡皮艇一样用水上摩托车拉回去的艇，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但因为要艇比较大，可以坐三个人，我们要坐满以后才可以回到岸上，
所以你还游览了一番是不是？
不是，还收容了一下其他的，你知道，就是有游泳遇到困难的朋友们一起上岸。还安慰一下他们这样。
我真的要跟一些我们的听众道歉，因为我在骑车的时候，就是在我的想法里面，我都会一直认为老吴会游泳会比我早上岸，所以当然我这次也排比较前面下水啦。然后但是我也就想说老吴应该会比我早上岸，那我自己其实在游的时候我就觉得顺顺的，我没有特别，我有觉得风浪比较大，但是因为我会双边换气，那我觉得这次会双边换气的人有比较吃香，是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刺眼的阳光，还有就是浪过来的时刻都是右边过来，然后我觉得右边有点吃到水的时候我就换左边，然后我自己也有点考前猜题押对宝的感觉，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最近这两年来，大家都知道我前年被关门之后我就去找陈毅教练上课嘛，那陈毅教练在帮我上课的这两年当中，他都一直指出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右边换气非常的好，我右边换气身体几乎不会往下沉，然后都是相当顺的，就是脸只有抬起来一点点，可是我的左边换气会非常明显的有一个下沉的动作，
不擅长的一边。
对，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在赛前大概就是我在备战意大利的时候，我其实如果有去泳池游的话，我一律放弃右边换气。对，所以我就是通通我狂练左边换气，因为我就觉得反正就是在泳池的时候你就是把基本动作
练好
、所以我在泳池的时候反而有时候会就游慢我也没关系，可是我就是尽量去把我左边做到一个很顺畅的动作，所以我这大概就是近可能半年来左右，我只要自己去练泳的话，我都是左换左换左换，就是都练左换这样。那可能也有点就是也是因为我今年有参加永渡澎湖湾，然后在永渡澎湖湾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说，如果只用单边换的话，其实有时候洋流你从这边你的浪从左边来从右边来你无法预测，你一定要有一个备案，就是你要随时可以双边换。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不管是永渡澎湖湾，当然我的教练给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他在一些间歇的训练上面怎么样拉长泳，然后怎么样是快滑平，我觉得这些其实我在受训练的时候可能我没有想到说它可以应用在海泳那么多的变化，就是它会
海上真的很多状况，
对，很多状况，然后它会让我在海上变得比较冷静。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报名了永渡澎湖湾，然后报名了然后参加了意大利世锦赛，我觉得每一次在不同的海域里面游泳，或是水域里面游泳，它都是一个经验值的成长。包括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已经被震撼教育了，然后我知道就是他们国外选手都游超快嘛，所以游出去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在意大利又高海拔，所以整个就是心跳非常的快，那你就要自己设法用拉长泳的方式把你的心率降下来，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有一点考前猜题猜对，然后也觉得说就好比我们在越野跑或是越野车一样，其实就是累积不同的经验。至少我觉得我这次我其实没有游得很好，我也是游了五十几分钟，就是跟游得快的人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可是我觉得我这次就蛮冷静，然后是可以很欣赏，就是游一游想说哎呦今天风蛮大的呢，今天浪蛮大，就是可以跟骑车或跑步一样在海上开始想说哦原来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浪来了先不要换哦先钻过去，就是已经可以冷静的思考了。所以我就觉得啊自己也是虽然游五十几分钟还是蛮差的，但是我就觉得至少有冷静有进步很多。
我觉得 OK 啦，像去年有垦丁的时候，之前我们才刚游完226，
对，
就觉得澎湖都游完肯定就觉得很能够轻松驾驭，
所以你今年就是少了澎湖的洗礼。
今年就是没有游任何开放水域的行程，
对，
都在游泳池里面练习。
所以你明年是不是要把永渡澎湖湾先抱起来，这样子永渡澎湖湾完之后你年底的那个 70.3 游小湾你就觉得超 easy。
不用啊，我接下来要去大鹏湾。
大鹏湾那是大鹏湾
你知道我一起来我就遇到江老师跟荣誉我遇到先荣誉就是我们之前访问过的范荣誉爱运动痛无害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后悔找我去游泳啊我今天可是坐船回来的
那他们有讲任何话吗
他说没有我相信你江老师也说没事的
没事
的
啦对因为这次真的比较难真的蛮就是风浪是真的比较大一点我 有感觉比前两年难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你当你有一个阴影之后就是真的不容易去克服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在海上面我就想到我上次在活水湖有一次呛到水那一次我就觉得好我一定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状况所以我就叫船来了
但
我不后悔这个决定其实我不后悔我只是觉得很懊恼而已但我不后悔这个决定
我要接续刚刚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要跟听众道歉是因为 我本来以为你会游在我前面嘛所以我上岸之后我开始骑车我要讲就是我游泳虽然克服了可是我爆掉了我游泳这几乎是 all in 我就是很想要游给我的教练看说我有进步哦这样子
哦，我这一场也想游给那个你知道找我去接力的朋友们看我前面其实游蛮快的快到我就觉得哦这样
不
对好像有点喘哦然后一度觉得哎，防寒衣是不是有点紧啊是不是应该把它脱掉什么之类的
哦，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也就是
太
心急一点了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缓过来
哦，我是就是有几乎用一个 all in 我觉得我是用间歇真的是快滑平之后拉长放缓然后再快滑平就是有 all in 在游我 all in all 到我上岸之后在 T1 待了20分钟
蛮爽的嘛
因为我坐在那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坐在那边觉得天哪我身体好累我整个人有一种要虚脱的感觉我觉得我手就是超举不起来的然后整个人就是肌肉非常的疲累很松很夯的那种状态我想说糟糕了所以我又在那个 T1 待了很久就一直以为你在前面那后来我骑车的时候因为已经整个爆掉了所以我一直被别人刷卡几乎就是所有的人都刷我卡然后他们刷卡的时候都会跟我喊加油说 Wendy 加油然后他们都会说 我有听你们的节目加油这样然后我都回他们说哦，老吴在前面你往前骑可以看看能不能碰到老吴
严格来说也没错了我已经回到民宿了
然后
算是蛮前面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那个车友们可能听完说哦，老吴在前面啊然后就刷过我了嘛扬长而去我想说他们心里面会不会抱持一个期待可以看到老吴然后结果其实老吴
追不到
没有在赛道上
我在民宿的
我就很抱歉
我在跑步的赛道旁边帮大家加油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老吴在哪里我以为你在前面这样
不过这是蛮难得的经验
对
我觉得人总要有一次
其实海泳啊就像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可是我觉得可能我因为玩越野的关系在越野车跟越野跑的领域当中像我们越野车教练就有跟我们讲过说越野车哦，你一直练体能是没有用的越野车所有的进步都要在赛道上面所以越野车的像我教练就很鼓励我们说你们就去比赛你们就去参加你们就去报名活动也好比赛也好因为在不同的场地你就可以
增加经验值
你的经验值是会一直累积的那你不要去管成绩反正你就是只是去看不同的场地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我觉得海泳有一点点就是开放式水域啦应该是说开放式水域有一点类似这种感觉
你就要去解题啊
对
体验各种水域它不同的风光啊
对
各种难题啊
对但是呢今年真的不好游啦因为我们自己的跑团的朋友很厉害的 Max 他好像也比平常多游了10分钟
大家普遍都会慢一点啦
对
对啊
对都是对大概都是慢3到10分钟
大家会慢一点啦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我有听到大会说他有延长关门时间、
哦、真的吗
就是这把门真的关起来的时间哎，我在按照目睹那个门关起来的瞬间
他们有拉铁栅栏吗
有拉铁栅栏关起来
真的假的
对对对有是真的有进行一个关门的动作
今年真的有拉铁栅栏
有拉铁栅栏啊他把它挡起来啊对啊对啊对啊
铁栅栏不是已经很多年没
有实施我看完他们关门以后我才上去等那个转换区可以进去的时间
哇
对相当精彩不过他后面也没几个人的啦对啊就是可能该上岸的就先上岸了然后后面大概剩的人也不多
对
但是看到那个也是蛮震撼
然后除了游泳赛段反正就慢慢累积经验我觉得不要放在心上而且我要跟老吴说啊其实骑完 KOM 的那个疲劳程度可能会有点超乎你的想象所以你游泳可能觉得特别喘或是特别累也有可能是疲劳累积的成果
我觉得是真的有疲劳啦
对
因为我就算 今天已经礼拜二了，我早上跑下午跑都觉得很累，就觉得喘不过来，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某些疲劳还没有消除。
对，这个累积的，嗯，因为我那时候比 Iron Queen 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反正就松松比，可是其实前一天累积到隔天，整个心率是会一直降不下来，一直飙高的状态，
啊，所以游泳的状态在那个状况就有点惊慌。
对，嗯，然后到了骑自行车赛段，我必须说这个自行车赛段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
嗯，听说去程逆风，
回
程
也
逆
风，
这个风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时候会顺风。
对，
真的是沿途一直在心里骂脏话，欸，
但是肯定的风那一天真的很大
很乱，而且很乱，嗯，它非常的乱，然后它也没有真的那么平，其实有很多起起伏伏的小丘陵路线，嗯，所以你要在技巧上面非常的好，就是如何去利用下坡带一点回转速或是带一点速度上来，然后利用换挡去过一些小坡。
可恶，这听起来就是我擅长的赛道。哎，我可是为了肯定的赛道我还带了一组板轮，所以我是带了一台车加一组轮，
结果
都没有装上去也用不到呢。
对，但是其实今年也有像柏青哥也有说，今年的单车路线，嗯，还有这个风势的状态确实是会对男生选手，嗯，其实是稍微有一点重量的选手，嗯，比较有利，
要有点瓦数的选手，有高瓦数的选手比较能够 handle 这个逆风的状态。
对，然后对女生来说，嗯，比较轻，体重比较轻，
嗯，很容易就被吹啦。
对， FTP 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女生选手来说，嗯，可能就比较吃亏。
对，
但我是没有差，我是不管我是什么体型，我觉得我游完泳之后我都吃亏。
没关系啦，就是松松骑也是骑完啊，
骑完了但蛮累的，嗯，我骑了3小时40分耶，欸，我真的很累，
真的蛮久，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去年骑了多久？
我忘记了，
会不会跟去年差不多久？
哦，我去年骑得很轻松啊，因为去年爬坡是我擅长的啊，哦，
但是去年对还是不会骑的比平路快啊，
但是我去年骑得很轻松，嗯，然后我去年不是接力吗，嗯，我还在那个接力站等冠霖的就是 partner 回来，等了，嗯，就等到执行长回来等很久，嗯，然后还想说，哦，就是我骑车一点都不觉得累，还刷了好多男生呢，好爽哦，这样子
可恶。
所以我今年真的好累，然后到了跑步路段，哦，那个虽然说后面的碎石坡不用来回跑了，嗯，可是社顶公园这 5K 吼，简直就真的是
上坡那个 5K 真的很陡，
那真的很陡，欸，
而且已经是从龙盘草原再靠回来也没有遮阴，欸，
没有遮阴，但是我觉得看着海色确实是蛮疗愈的，而且因为今年有风，嗯，
景色会有点变换，啊，
对，
而且有海风可以吹，啊，
对，就是你跑上比较高的地势的时候往下看那个大片的海湾还有湛蓝的海色在眼前开展的时候，哇，真的觉得很经典，
这才是在垦丁比赛应该有的风光。
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每年都会，嗯，在一些比赛经典的赛事当中都会感受到说台湾的风景真的是不输国外，嗯，国外的选手来他们也会觉得很赞叹，哇，这些都很值得拍摄，嗯，
今年 Ironman 也是非常多外国的选手来，
对啊，嗯，跟旁边有一些看起来像华人面孔的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回我英文。
对，
有可能
讲之前要先观察一下，
对，有可能新加坡或是
新加坡啊，马来西亚
的选手，
对，
所以也非常有国际氛围。
对，已经开始感受到疫情解封的这个感觉了。
嗯，对，就是铁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嗯，那我觉得有外国的铁人来，也让我们获得很多。就好比刚刚讲的游泳赛段，就看到外国选手他们多么的悠游自在，而且还可以扒我们这样，
哦，而且他们都拿到很好的成绩耶。
是的，
嗯，常常总排前面好几个都是外籍选手。
不过我觉得会出国比赛的可能本身就其实是练得蛮多的，嗯，
实力蛮好的，
对，
也可能想出国拿奖的那种。
对啊，嗯，那我觉得氛围上也好，然后今年很特别的是终点改在室内，所以是跑进福花饭店里面
的某一个宴会厅之类。
所以家属啊
铺着地毯好不好，
对对，
家属在里面吹着冷气等着好不好。
是的，嗯，哦，然后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在这里要感谢许仁茂茂哥，
哦，茂哥就陪你跑了一段吗？
他在进福华之前的路边，然后因为我流鼻血，
对，鼻孔插着卫生纸进终点。
我大家都想说你是累到流鼻血，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累到流鼻血，是因为我其实赛前有点感冒，然后大家知道游泳上来又骑车吹风，嗯，骑车的车友一定很了解，你不是会
一直
流鼻涕嘛，嗯，那流鼻涕你不是会往旁边蹭吗，嗯，那如果蹭的不够用力的话，那个鼻涕就会挂在你自己的脸上，所以你一定要蹭的很用力，你的鼻涕才会在骑车的时候飞出去蹭到旁边，所以我每一下蹭都 都蹭得超用力，那可能因为我骑车赛段都蹭得太用力了，以至于我到跑步赛段的时候，我终于进了一个补给站，找到一张卫生纸，想说我好好的把鼻涕全部蹭出来，我又更用力的蹭了一下之后，我就喷鼻血，就爆喷。哦，
里面的黏膜受伤了。
对对对，黏膜因为太用力了。那
你这一招 KOM 已经用过了。
我 KOM 还好，我就想说还好。
KOM 的时候就是流鼻涕，流一流流变流鼻血。
但是 KOM 那天就是因为我也是太用力擤鼻涕了，就感冒嘛。
哦，不要这样啊。
然后我就想说还
好，有的时候就是拿手啊，拿手套什么擦一下也都好，不要那么用力好不好？
不是你知道，我就想说还好，骑车的时候没有流。请问骑车流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你就把它吸回去啊。
怎么吸回去啊？
或是你把它醒出来以后用手把它弄掉，
不是，那你鼻血就一直滴啊。
哦，
流鼻血
流鼻血
的话，对啊，你如果是骑车
流鼻血一定要停下来处理啊。
怎么处理？你停下来也没卫生纸啊。
哦，路边有很多草啊。是，首先你要认识可以止血的植物。
好，我下次做一下功课。
不是，你卫生纸要带在身上。
哦 OK，
我随身都带着卫生纸，不过我是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要去捞塞。
然后我没跑步的时候，我就很庆幸，一方面觉得哦怎么流鼻血，一方面又很庆幸说是跑步才流。哦，然后我每进一个补给站都问说，后面两个，我其实没有全程流啦，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好像全程流很危，其实没有啦，大概是最后八公里的时候。嗯，然后最后的补给站我进去就说，请问你们有卫生纸吗？大家就很惊慌，我在路上跑一跑，看到，
我觉得卫生纸应该要列为补给站的标配。
有，他们其实都有。嗯，都有放。
没有，我之前有一次在台东比赛的时候，
真的
我要进流动厕所，厕所里面没纸，我还出来问补给站说有没有纸，后来是妹妹自己从她的书包里面拿纸给我。
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那个铁人赛前装备 checklist 里面请加一个
小包卫生纸。
对，你看在 KOM 当中卫生纸对老吴有多重要。
我本来就有带着。
对，到了铁人赛之后卫生纸对我也是相对的重要。
对对对，你就带着一小包嘛好不好。嗯，最近很多那个竞选候选人会发的小包卫生纸。我就带了一个板桥立委候选人的卫生纸随身携带。
谢谢立委候选人。哦，
谢谢立委候选人，祝你当选。
造福于广大的运动人们。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对，但是呢当然都希望说大家比赛的时候是健健康康的啦，没有这些额外的状态。
希望大家都不要跟我们一样衰啦。
对，该
可以完赛就完赛好不好。
该先在比赛之前训练的时候适应补给就适应补给。嗯，然后尽量一年有几场目标赛事，不要去做太折磨自己这种 back to back 就是连日赛的安排。
现在知道不行了啦。
对，
因为就是都不讨好嘛。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啦。嗯，可能别人行啊，我们两个年纪大了不行啦。
对啦，
我年纪大了不太行，
我们练不够啦，
练不够，
要练到两场比赛都可以好好的完赛，我觉得我们真的那个量要很够，
要很够。我自己本来就是想说抓一场啦。嗯，就是铁人赛完赛。
啊，
我就觉得 KOM 我应该没办法。嗯，如果我 KOM 真的有骑完的话，我铁人赛应该游泳也是会被捞上来。
就是，
太累了。
KOM 骑完我们就是我连垦丁都不想去了。好不好？好累哦。
太废了吧。
欸，
还是要去吃吃喝喝。
我骑完碧绿神木我就觉得很累。嗯，我隔天都一直在想睡觉的状态，我就觉得太辛苦了。
对，好，总之呢希望大家都是可以顺顺利利的，然后可以很了解在不同的比赛当中你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反应。嗯，还有你自己在运动里面得到了什么，进步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比赛其实只是一个验收而已。
对啊，然后我也要说，如果你真的在游泳的状况不好的时候，觉得有危及性命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举手请人家过来接你也不是一件坏事。
是的，
平平安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明年还有。嗯，
练不好可以回去再练嘛。
是，
但是你如果回不了岸上的话就回不了岸上。
嗯，明年还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对对对，
明年我们再见。明年
总是会有雪耻的机会。
对，而且明年 KOM 跟 70.3 会分开。一个在月初一个在月底，所以
太好了呢，
不用再担心。
我们还是都要报吗？
也不用再为我们两个担心。我们明年会非常顺利的。
对，一定会顺利。
今天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拜。